請大家咧就翻開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嘅第二章、第一章。在聖經舊約部分的第55頁，舊約部分的第55頁，出埃及記的第一章第八節，出埃及記第一章第八節到第二章十節呢，講了一個大時代的故事。那個大時代的故事呢，他頭一句就是這樣說，第八節，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這個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其實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我們的古人有說，一朝天子就一朝臣，有一個新的王出來呢，即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那個權力關係將會有改變，意味著那一個權力的保護傘也都將會有改變。我們又有一句古人說，新人事就新作風，新的統治者上場的時候，他有新的判斷，對他來說什麼是重要，什麼不重要，他有新的施政理念，他有新的施政方法，可能會將原本的全部改曬，推倒重來。有新的王起來治理埃及，應該是有人歡喜有人愁的。看一看作者怎樣去描述這個情況。作者說呢，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作者將這個新王呢同不認識約瑟拉埋一齊嚟講，你試下諗下，如果你係約瑟嘅後代，你會有乜嘢感受，或者有咩反應呢？你會有咩想像呢？相信好多人都會心感不妙。靈敏嘅呢就會聞到啲危機嘅味道，如果有得選擇嘅話，他們可能會想一下，是不是要移民呢？要不要先走了呢？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個經文這樣寫，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不認識約瑟的意思，就未必是呢，那個新王不知道有約瑟這個人。如果真的不知道，翻查典籍，問下群臣咪知咯。有不認識約瑟嘅王起來，這個新王不認識約瑟嘅意思，好可能係呢個新王否認埃及同約瑟嘅關係，好可能係咧佢想改變埃及同約瑟嘅後人之間嗰一個嘅關係同埋政策。試下諗下，有一個富翁，佢百年歸老。他的叔伯兄弟就走嚟同個富翁的仔講：可唔可以幫下手啊？個富翁的仔話：我唔識你喎、啊，你知咩意思啦？咁你識做啦？我唔識你喎、啊。有不認識約瑟嘅王起來治理埃及，將會係一個點樣嘅時代呢？約瑟嘅後人佢會有咩遭遇呢？佢哋又點樣面對呢一個咁樣嘅轉變呢？當我們繼續去讀這個故事之前，大家不妨想一想，在我們的城市的際遇裡面，會不會經歷著有這樣的狀況呢？有不認識約瑟的王起來，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國大陸裡面的教會，在溫州地方的教會，會不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呢？有不認識約瑟的王起來，在伊拉克北部的基督徒群體，會不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呢？或者你想得細仔細一點，在你個人的遭遇裏面， 你会唔会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当我哋继续读呢个故事嘅时候咧，欢迎大家发挥联想，对号入座。我哋继续读呢个故事，第九节，这个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他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着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他和他之前的皇帝有很不同。他不同是他看见一样东西，他选择看不见两样东西。他看见什么呢？第一项他看见的是，他看见约瑟的家人是成为了埃及的威胁，他视约瑟的后人为威胁。这位新王创造了一个叫做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威胁论，即是简称以色列威胁论。他将这个威胁提升到一个民族的层面，你看看他怎样跟他们埃及的子民说。他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比我们强盛。哇，那我们不是一动都没有，迟早吞埋我们。这样的论述呢，其实是煽动埃及的人民的民族情绪，制造一个群族的对立。同时间呢，你看看他将这个以色列人威胁论呢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新王他创造了一个讲法，一个论述，就是将住在埃及那些以色列人呢视为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他们将他们描绘为一种是懂得里通外敌的危险人物。想想你是埃及人，你会对这一班以色列人有什么感受呢？有什么反应呢？或者应该有什么反应呢？其实当时约瑟的后人，他们是不是对这个新王的王位构成威胁呢？他们是不是有能力来到威胁到埃及的国家安全呢？对这位新王来讲，其实他自己都知道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试试看看经文怎么说。经文说呢，第十节呢，他说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后一句第十节，就是离开这地去了。其实最怕就是他们走，不是怕他们不走，是怕他们走。新王最关注的就是他们会不会走了啊？那走了又怎样？走了又怎样？走了从哪里有这么多廉价劳工来到去帮埃及来建设啊？走了埃及的经济点啊？哪里有这么多劳动力啊？还要那些是任他用的劳动力来的。这个新王是聪明的，他聪明地制造了这个以色列人威胁论，争取到以色列人呢去到支持他改变对待约瑟后人的政策。他看见一样东西，就是选择看这些约瑟的后人为威胁。他同时间呢掩面不看两样东西。那两样是什么呢？第一，他掩面不看约瑟曾经在埃及最危难的时候对埃及的贡献，在埃及最有需要的时候呢对他的贡献，他掩面不看这些贡献，他否认这些贡献。这个故事呢记载了在创世纪第41章那里，相信大家都有些印象。创世纪第41章呢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那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就说呢法老，当年的法老做了 发了个梦，他发了个梦，个梦令他很困扰。他的梦里面呢，他见到有七个很好很丰满的那些谷的穗子，跟着呢接着呢就有七个很瘦的很干的，然后呢那个梦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有七只很肥的牛，跟着又见到有七只很瘦很丑陋的牛，然后他就很困扰，究竟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他找了埃及那些能人志士，个个都解不到，于是呢就找到约瑟来，约瑟呢就帮他解了这个梦，告诉他这个梦呢是告诉你听呢，埃及来讲将会有七年的丰年，然后将会有七年的饥荒的年，那于是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告诉埃及王听，你将七年的丰年呢生产那些粮食呢，吃不完那些呢留回它，收埋它，然后呢来到等荒等饥荒的时候呢，就那七年有得吃。于是埃及王就说，哇犀利啊，这个人，我全个埃及都没这样的人，没这样的人才可以做到这件事，你竟然知道有这个这么犀利的事情，好，各位群臣，我们是不是应该将这个人委以重任，叫他去实行这个 project， 这个计划就由你去执行。于是呢就委任了约瑟去执行这个计划，事情就真的这样出现，埃及就经历了七个丰年，约瑟呢就将剩余的粮食不停地收集，然后呢七个丰年过去之后呢，真的见到七个荒年，约瑟就将收集了一个粮食呢去给回埃及的人民。不单止因为饥荒不只是在埃及，还在周边的国家，那些人呢就来到埃及那里来到吃粮，其实埃及在那个时候成为了他周边国家的拯救，成为了周边人民的帮助。在那个时候约瑟不单止是埃及的恩人，同时间也都令到埃及成为了周围的帮助。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新的王他是数典不忘恩的话，他应该视约瑟的家族为恩人，不应该被描绘为威胁的，应该是感激的对象，而不是要铲除和镇压的对象的。不过呢，对于这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来讲，为了他的统治目的，他选择掩眼不看约瑟过往对埃及的贡献，他否定约瑟对埃及的恩情。第二让他掩眼不看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不看，他掩眼不看埃及曾经对约瑟家族的承诺，有过的，有过这个承诺在这里的。那个承诺是因为约瑟成为了埃及的恩人，当时的法老呢对约瑟的家人做出这样的承诺，在创世纪第四十五章十六节，创世纪第四十五章十六节这里说，有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面，说约瑟的弟兄来了，即是呢有声音传到去法老那里，说喂，约瑟那些兄弟呢在那边来了，那怎么算好啊，那可能有些群臣莫心都赶走他啊。法老呢就跟他的神仆不是这样想，他们就很开心很开心。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兄弟来啦，要这样做，将牲口啊各样东西啊就带晒来，从迦南那里过来，将你父亲和所有的眷属呢都搬晒过来，我会将埃及最美的东西最美的物赐给你，你们都要在最肥美的地方那里来到去生产，来到去那里来到去生活。现在我吩咐你这样做，在埃及带车去接他们的孩子和妻子并父亲搬过来，你们那些不要带过来了，这么远路又要搬运又旧，不要带过来了，全埃及那些最好的东西我都会给你们。当年法老是这样对约瑟的后人，约瑟当代的人， 然之后呢，当那些兄弟姐妹真的来到的时候呢，第四十七章第五节，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的兄弟都到了，是不是？现在呢，你只管叫他们住在我国里面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如果你知道他们有什么能人的话呢，就派他们管理我的牲畜，委以重任。曾几何时，埃及王将约瑟的家人视为贵宾，并且承诺叫他们搬过来，欢迎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但是现在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他掩眼不看约瑟对约瑟家族的承诺。这些承诺在新王接任之后变成了逝去的诺言。故事继续讲下去，既然这个新王是约瑟的后人为威胁的时候，他接着下来的行动要做些什么呢？他当然就要控制这个威胁啦，他甚至要出手来打压以减低对他的威胁。这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他去回应这个以色列威胁论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这两个方面呢，在现代社会仍然是常见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跟经济生活有关的。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翻翻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一节，开始他的政策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核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受烦，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而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统治者要控制人民，其中一种方法呢，是从经济生活来到着手，令到他们纯粹成为一种经济的动物。比较文明的社会呢，统治者就会鼓励人民做高级的经济动物。高级的经济动物呢，就是将所有的精力去到追求经济的增长，累积更多的财富，不停地改善生活，不要再想其他东西。可怜的经济动物好像这些样呢，就只能够为了生活而糊口。当他们日日做到没停手，手停就是口停的时候，还怎会有时间空间去想其他的事情和追求其他的事情呢？如果他们在这里问，为什么我日做夜做，一生辛劳呢？为什么我要这样呢？这位新王就建议他们埋怨自己命苦，不是边个的错，不是政策的错，是你们命苦，是你们人生得不好。不过呢，有时候统治者的如意算盘就未必打得响。埃及王以为透过劳役耗尽这些约瑟后人的精力，他们还哪有闲情日志走去生儿育女啊？是不是？于是人口就减少了。怎知事情就不是这样，他们竟然越生越多，越不想去生那些他就越生。不知道回头他越想埃及人生，可能埃及人就不生了。埃及王他预测啱了一半，但又错了一半。啱的一半呢，是他的新政策呢的确是令到他要针对的人呢筋疲力尽，埋怨自己命苦。错的一半呢，就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而减少生育，反而呢生养众多。那怎算呢？经济政策不是很收到效，那就出第二招啦。第二招更加直接，就是人口政策。人口政策更直接，埃及王运用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人口政策。埃及王他要达到人口政策的目的， 他就要将人口此消彼长，降低以色列人的人口，然之后就算埃及人不增长，咁比例上都会增长咗噶啦。其实系沟淡佢咯，系咪啊？沟淡佢，沟淡佢之后咧，咁就制造咗个唔同嘅局面出嚟噶啦嘛。现代人运用嘅人口政策相对比较文明嘅，但系古代嗰啲人咧运用嘅人口政策咧相当之直接同埋残酷。你睇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有希伯来的两个修生婆，埃及王就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修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要将他杀掉，如果是女孩就留他，让他存活。那你知道为什么？杀了男孩留下女孩，你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女孩嫁的时候嫁给谁？埃及人，那就沟和了。那個人口政策兩方面都收到效，但是很可惜，修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十八節，埃及王召了修生婆來說，你們為什麼做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修生婆對法老說，因為希伯來婦人與埃及婦人不同，希伯來婦人本是健壯的，修生婆還活到他們已經生產了。二十節，上帝厚待修生婆，以色列人多起來，極其強盛。修生婆因為敬畏上帝，上帝使他們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眾民說，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們都要掉在河裡，一切的女孩你們都留存他的性命。你見不見到呢？這個以色列新王，他的人口政策相當之殘酷。如果希伯来的男婴真的被杀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残酷的暴政的。你试试想象一下，在这个暴政底下，那个场面应该是非常之恐怖，你应该听到呼天抢地的声音。你试试想一下，那个 BB 刚刚出生即刻被人杀了，他的父母是不是要呼天抢地？但是呢，奇怪的就是刚才那段经文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你听不到哭声，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也都看不到恐怖的场面的，所以小孩子都看得即不是三级，没有血声，没有暴力，没有哀哭。这个片段记载了是什么呢？在这个暴政之下，被记载了的是那些古代的医护人员怎样勇敢地去到抗拒那个毁灭生命的命令，坚守他们的神圣使命，就是保护生命。其实呢，这个以色列这个埃及新王呢，他都很聪明，他找什么人呢去执行杀男婴的政策？他找医护人员，医护人员从上领受的天职是什么？保护生命嘛。所以他说他忠于上帝，他忠于每一个专业都有他从上而来的一个神圣的任务。医护人员拯救生命，那他怎么执行一个毁灭生命的任务呢？警察是去巡保安良，你怎能够叫他呢？你去执行那些哪吒的任务呢？有违上天给他的使命嘛。所以呢，其实这个埃及王呢注定失败在这个政策上面。但是呢，他真的非常之狼胎，医护人员不帮他执行这个任务呢，他发动群众任务，你看不看到啊？他跟他的群众说呢，他动员他的群众，他跟他的群众说，第22节，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哇，非常之残酷。他发动群众运动，如果埃及人的手真的染满了以色列的男婴的血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 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会变成怎样？即刻变成敌人，而且是非常之没可能和解的敌人。你会看到呢，这个新政是几咁恶毒和几咁残酷。个故事没有跟进到底这个新王这个的吩咐埃及人执行这个命令呢，有没有被彻底执行，故事就没有讲下去。不过呢，冤有头债有主，杀男婴死亡的哭声没有在这里出现，但你可以想象一定有男婴被杀，没有在这里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哪里才听到呢？男婴死亡而带来的哀哭。如果你熟悉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你会知道男婴死亡而引出的哀哭是在那个残酷的统治者自己的家里面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在什么时候被听到呢？就是在埃及王呢几十年来不断地疯狂地压迫以色列人之后，在埃及王漠视上帝提出了九个严厉的警告仍然不悔改之后，在那里来到听到，在那里来到出现。新王的暴政将埃及在埃及约瑟的后人呢推向一个黑暗的时代。在经济上面，他们面对越来越艰苦，但是毫无收获，累积不到他们辛苦所应该得到的财富。在生活上面，他们处处被严密地监控。在安全上面，他们的后代的生命，每一个出生的 BB 都受到威胁。在社会上面，他们被视为叛国贼，他们被视为仇恨的对象。在压迫的里面，他们可能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呢？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遭遇呢？我做错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不幸的遭遇？他们只是知道自己被钉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里面，一片黑暗，无奈又无助。这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看来他已经控制了整个局面，在这个舞台上面他已经再没有对手，所以作者也都没有再写在这个的竞争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对抗。于是作者就将镜头转向民间一个挣扎求存的小家庭那里，看看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怎样去回应和面对这个时代。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涂上石漆和石油，把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最后一节，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段经文这个故事呢，就在这里结束。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也都在这里来到结束。因为熟悉这个故事的读者会知道，下一句呢就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摩西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奴隶身份，脱离压迫，在 在亚伯里面得到解放的这个摩西。不过呢，这些都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那代的人都没眼睛。在这几十年间里面，约瑟的后人是怎样过的呢？读者呢就无从得知，因为故事没记载，故事一记载就已经跳了另外一个时空了。在那些日子里面，在这位埃及王施行暴政的日子里面，在不见上帝亲自降临改变历史，没有神迹发生，在不见上帝差派能人异士来到进入那个历史空间里面施行拯救。但是你看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一点都不悲哀，一点都不自暴自弃，一点都不悲愤。这个故事是小孩子都可以看的故事，主日学也都成日讲的故事。这个故事讲紧啲咩咧？呢个故事讲紧嗰啲人咧，喺恶劣嘅环境里边咧，尽量发挥佢哋嘅智慧同埋努力去生存。嗰一个男婴出生咗，摆入去条河嗰度，系法老嘅命令嚟噶。你记唔记得啊？所有男婴出生抌落河度嘛，佢哋有做啊，佢有做，佢真系跟住去做。能够违抗有些东西，但是你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小家庭里面，你看到他发挥着非常超越的智慧，还有拿出非常之大的勇气，还有精确的计算和细心的部署，来到令到这个男婴的生命可以生存下来。真的不是求其的，不是放弃的，可以做得到的。或者在这样的处境底下，还有其他很多的小家庭，他们都用尽办法去保存生命，他们没有办法改变法老的暴政，但是他们可以在他们的处境底下，也可以做他们觉得最应该要做的事情。究竟哪一位婴孩会在将来带来盼望呢？读者梗系知啦，因为我哋有得睇啊嘛。佢哋当时唔知道，喺故事里边嘅人唔知道，到底边个能够带嚟盼望呢？边个能够带嚟拯救呢？唔知道，可能系呢一个，亦都可能呢一个，可能系嗰个 B B， 亦都可能系呢个 B B， 唔知道，可能系从呢个家庭而嚟，亦都可能从嗰个家庭而嚟。可能是从这个河边而来，也都可能从那个河边而来，甚至可能是从埃及的皇宫里面而来，怎知道啊？是不是真的要分得那么清楚呢？不知道。但是在这样的不知道里面呢，你看到他们每一个小家庭，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的家庭，他们尽他们的能力，他们去保护着每一个小生命，他们没有放弃，他们仍然怀着盼望。如果这个经文的第一句变成一个填充题，有不认识什么的什么起来治理什么，你会填什么下去呢？有不认识什么的什么起来治理什么，你会填什么进去呢？你会联想到什么呢？你联想到自己的个人际遇？你联想到好像开始的时候讲教会在浙江省的遭遇？明明那时候答应了我们的，为什么现在又不是这样的呢？你会联想起在世界各地 那些被壓迫的基督徒群體，因為局勢的轉變、政治的動盪而被壓迫的群體，還是你會聯想起這個城市的過去和將來的命運？無論你聯想到什麼，希望這個故事成為我們的激勵，啟發我們帶著盼望，以堅忍和智慧來繼續前行。